好，弟兄姊妹，我们开始我们这几天的聚会哈。那这一次的培训，我们的主题是讲到信徒得胜之路。那我在想得胜这个题目啊，在这个世代很少人讲了啊，因为讲的人自己也常常活不出得胜来哈。那讲多了，人家说你是唱高调，你这个现实一点，对不对啊？因为你周围的生活环境越来越险恶。而我们这个人里面的败坏呢，这个被神暴露出来，就让我们越来越没有这个勇气啊，甚至连这个 desire， 连这个意愿我们都不够强了，就觉得勉强就好了哈，这个比上不足，比下还可以就好了啊，我们这个低空飞过啊，这个差不多就可以了。所以这是我们一种妥协啊，一种无可奈何啊，这是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的一种被仇敌 disable 了哈。那所以我们这次要来讲信徒得胜啊，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哈。因为我自己也是一路上跌跌爬爬在主面前学习，虽然从小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哈，可是你看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面啊，把他自己整个心路的过程啊，为了要能够进到得胜的境界，他中间的失败，他的软弱啊，他所有的这个挣扎，他都把它表达出来啊。连这样子一个这样子有启示跟神有这么深关系的保罗，他都经过了这么多的挣扎哈。那更何况是我这个讲的人哈，所以我这里面也是很多的软弱。可是当我们每一次读到圣经，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不甘心软弱哈，真的是不甘心软弱。昨天弟兄姊妹交通到这个不敢浪费时间，不甘心时间被浪费。那我也希望我们里面有个不甘心，就是我们不甘心啊，活得这副德性啊。虽然可能你最近活得还不错，但是不管我们在怎样的境界哈，那个神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所已经得着的啊。所以我们这次要来讲这个得胜之路。那么这个顾名思义哈，这个就是怎么样子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你知道主神救我们不光是叫我们得救，是要叫我们得胜。神救我们不光叫我们得生命，是要叫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神救我们不光只是叫我们脱离罪，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他是要叫我们能够过一个以神为乐、讨神喜悦的生活啊。所以我们决定不能仅止得救哈，或者只是维持一个基督徒基本的得救生活而已。我们知道神要给我们的实在是太多了哈，所以神呼召我们得胜。得胜不光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圣经上得胜的应许很多，得胜的保证很多哈啊。得胜不光是一个应许，是一个保证，得胜本身也是一个呼召，也是一个挑战啊。我们在主的面前答应神的呼召，我们起来付代价跟随主做羔羊的同伴啊，这是得胜者。所以你看，你发现神对个人有呼召啊，对教会也有呼召。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不管这个教会糟到什么地步，不管这个教会好到什么地步，神都呼召得胜者啊。所以你要知道，在神儿女们中间，不是个个都得胜啊，但是神在这里就是要呼召一般人起来做得胜者。所以不要假谦卑说我不配得胜哈啊，我也不可能得胜，这都是仇敌摆在我们里面的思想啊。要立志做一个得胜者，那我们心愿在于我们啊，那么能力在于神啊。我上次讲到的时候也讲过 ，A.B. Simpson 弟兄啊，宣信弟兄曾经讲过，神在乎的是我们的心愿啊，心愿必须是我们来的，神不能强迫的。所以得胜的心愿在于我们，得胜的能力在于神。如果我们自己不想得胜，你就不可能过得胜的生活。所以这个得胜的意愿在我们里面一定要很强哈。那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的。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就是什么叫做得胜呢？到底什么叫得胜？你们觉得什么叫得胜？最近没有犯罪的就叫得胜啊，讲到最近讲得不错了，那就叫得胜啊，唱诗唱得很释放就得胜啊。那什么叫做得胜啊？那得胜你从消极，从基本的意义来说，就是叫仇敌失败嘛，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仇敌只有一个哈， 我们的仇敌不是我的婆婆，不是我的丈夫，不是我的老板，我们的仇敌只有一个。那得胜从消极这一面来说，就是不叫仇敌啊，就是叫仇敌失败啊，不叫仇敌胜过我们。那积极方面呢，得胜是讲到要让神的旨意，让基督的生命，让圣灵的运行，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不受拦阻，这叫得胜。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就，能够不受拦阻，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彰显，能够活出，能够替代这个。第三个，圣灵在我们里面，他所有的运行，他的工作，不管是恩膏的教训，圣灵的引领圣灵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带领。那弟兄姊妹，这是积极方面的所以我们讲到得胜，消极方面就是叫仇敌失败，积极方面让神的旨意、基督的生命、圣灵的运行和工作在我们这个人身上不受到拦阻，他能够自由。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哈。所以你要晓得，我们要羡慕做一个得胜者哈。那黎陀生弟兄在他的那本书，也是我们这堂课希望大家一定要读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最近再重新拿起来看，我实在还是很感谢主哈。能够让弟兄在这么年轻的时候能够讲这样子的信息，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去看他。那里面他特别提到，他说什么叫做正常的，什么叫做得胜者？得胜者其实就是正常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得胜的话，我们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如果真的是健康，真的是正常的话，他应该是得胜的。所以不要把得胜想成这个是保罗啊，或是这个 spiritual giant， 是属灵伟人才是得胜者。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得胜者，而且都应该羡慕做得胜者。那么也许在得胜的过程中，我们有很多失败的经历啊，我们挣扎啊，我们上上下下呀 等一下我们后面讲到，尤其讲到第七章你一定会在里面找到你自己的哈你会发现说这个过程都很贴切很真实那么但是没有关系，至终神会把我们带到那个境界，让我们发现在基督里其实得胜是自然的，而得胜是理所当然的那这个失败反而我们里面会产生一个痛苦，一个感觉，觉得我最近失败了不像我们现在反过来失败是正常的，哇得胜的时候躺在床上翻过来翻过去都在想我这一次得胜了我们应该把它倒过来把它倒过来。所以在今天这样子的一个世代里面，要讲得胜的信息一方面讲的人少，一方面听的人也觉得很遥远，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尤其在这里大家参加培训，我们里面一定要把每一句话圣经的应许神在基督里所做成的都要当作是我们的，我们该有的，一定要有这样子的心智。那今天在这样子一个世风日下，这个道德堕落不说整个世界的注意力借着这个后现代文化，借着人本主义，都集中在人的需要上面。所以就连教会里面，你发现今天教会里面讲的主题越来越多都是根据人的需要解决你婚姻的问题啦解决你这个捆绑的问题啦，内在的医治啦这个病要得医治啦。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里面也有这些，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追求的中心这个不是我们信息的中心。但是今天的教会，今天的教导差不多都是围绕在这里，成功神学积极的人生观都是讲这些东西那讲到要舍己，要过得胜的生活，就很少人讲了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注意到这件事情。得胜是要付代价，决定有代价但是呢不得胜代价更大，就像我们从前讲征战的时候一样，我们说征战是要付代价，但是不征战代价更大，因为你不征战，属灵的征战不胜则败，对不对所以你如果不得胜，你就一定是仇敌的掳物，一定是被仇敌吞吃这个我上次讲彼得前书第五章你们的仇敌魔鬼这个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我说他现在根本不用找了，吃都吃不完 我说那个叫做包肥 all you can eat、神的儿女们要吃太容易了、这个世界的人撒旦要吃太容易了、这个罪恶诱惑世界那么容易就把人掳掠了、所以今天我们不警醒的话，我们根本就是一个失败者。这属灵的征战不胜则败，属灵的道路不进则退，属灵的生命不新则旧，你不是活在新造的里面，就是活在旧造的里面，你不是活在一个新鲜的关系里面，就是活在老旧的传统遗文的旧样里面，这是非常真实的哈。所以不得胜，你不要以为说得胜太辛苦了，不可能啊，得胜是要付代价的，但是你不得胜，你要知道你的代价更大，不光你今生整个生活的品质你不得胜，你就处处受仇敌搅扰啊，受周围的人事物搅扰啊，受世界的诱惑罪恶的压伤啊，将来去见神的时候那更可怕，对不对啊？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到草木和谐的建造被火一烧全部都没有了，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啊。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七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对不对？唯独什么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所以神的旨意如果在我身上失败的话，如果我不让神的旨意在我身上得胜的话，你知道将来有一天去见神，我们是 nothing， 什么东西都没有的，等于空手去见主哈。所以那个代价其实是很大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得胜者的时候，讲过得胜生活，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觉得这是一个高调，要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渴慕，说主啊，这是我需要的信心，这是这一个世代需要的信心，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信心。我们不甘心被仇敌继续蒙蔽，继续伤害，继续辖制啊！你看这个以赛亚书我们以前讲过第51章结束的时候，当神儿女们失败到一个地步，仇敌说你过来过来，让我从你身上践踏，他说神的儿女就以被为室，就是为街道，任人践踏，这个叫做失败。仇敌叫你干嘛你就干嘛，仇敌叫你有什么想法你那个思想就控制住你，仇敌叫你有什么感觉你就被那个感觉捆绑，跟不自由。那什么叫自由？今天很多人不愿意信耶稣，很多神儿女们不肯追求爱主，因为觉得会不自由哈。我爱主了以后我可能电视就不能多看或者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不能打麻将所以他要维持他的自由，其实那个自由就是不自由，对不对真自由是我该做的事情我能够去做，我不该做的事情我可以不去做，我能够自由的不去做今天世界上的人说他 要赌博，要能够维持一个自由，你知道他是不自由，我想我们都了解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羡慕追求做一个得胜者那么圣徒得胜的路早就在圣经里面摆得清清楚楚的了，罗马书五章到八章很多弟兄姊妹他甚至会背至少会大部分的经节都很熟悉可是你发现仇敌可以做到一件事情你这么熟的经文但是你就是进不去，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知道了，我们以为自己懂了，但是进不去。那第二个呢，我们知道了但是我们不肯顺服，不肯照着去做，所以我们进不去。所以我们这次回来读罗马书五章到七章，那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我就说我们讲的听的我们一起来学好不好，那我们希望主这一次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这个突破开启看见都是真实的，以至于我们经历上也是真实的那我现在先简单讲一下我这一堂课在这里一共有五堂课是由我讲这个题目，那因为时间很有限所以每一堂课大概会一个半小时，大概100分钟左右那我们大概就是五堂，那这五堂呢我大概的分配就是第一堂课呢就是罗马书，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复习那细节呢将来有机会再讲，专门讲罗马书那像保罗行踪，你们最近有没有人在修保罗行踪，就所有写书信的这些的背景 保罗每一次出外行程的过程啊，那么他中间写书的背景跟每一卷书他的中心的主题啊，如果你没有修这门课，早晚要修，因为这门课是必修课啊，因为你这是新约圣经启示的中心哈，这也的保罗这十三卷书信。那么保罗这个人是神很特别用的一个器皿，所以关于保罗他这个人这一生的事迹啦啊，他所教导的他所写的书信里面所传的信息，我们一定要滚瓜烂熟啊，因为这是新约里面非常重要的启示的中心啊。那我为了讲保罗行踪也是花了很多的功夫，那绝对值得你们听啊。啊，平常人都不好意思推荐自己的哈，但是我真的跟你们说，绝对值得你们听哈。啊，因为我前两天要出门以前，这个时间很赶，我就跑到台湾去，那个电脑不能下载，我就跑到我父亲那里去，然后下载了一下，听了一下我当初讲罗马书，哎呀，真的讲得很好啊。好，就跟你们幽默一下，让你们醒过来，就是。因为我自己花很多功夫，我也看很多书哈，那我就希望能够省你们一点时间啊，不要花很多的功夫去注意一些枝节末梢不重要的东西，能够看里面很重要的东西哈。所以我第一堂课会对保罗的书信这个罗马书有一点简单的复习，然后用罗马书第五章把前面的四章做一个打结哈，因为我的重点是讲第六章到第八章。信徒得胜之路特别是在罗马书第六章到第八章启示出来啊，但是他是踏在前面因信称义的根基上面啊，没有因信称义，我们不可能底下会有成圣的生活，更不可能有得胜得荣的生活哈。所以这是一个根基，所以我们第一堂书信回顾，然后我们讲借着第五章去复习。那第二堂呢，我们就集中在罗马书第六章，讲到脱离罪啊，这是我们这个世代也很需要的信息。那么第七章呢，讲到脱离律法，这是第三堂啊，就是今天晚上这堂非常重要哈。这个是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共同受苦的原因啊。反而我们常常在第六章还比较容易过，第七章很多人过不了啊，很多人被仇敌欺骗。那么到了第八章呢，比较长而且很重要，我们分两段。所以第四堂呢，我们讲八章的前半啊，我们讲怎么样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然后可能会提到一点得荣和得荣耀。那么第八堂呢，我们就从得荣继续讲下去，然后做一个总结。好，这是我这五堂课大概的内容哈，那让大家能够知道一下。好，所以今天会用罗马书第五章讲到脱离审判。第六章讲到脱离罪，第七章脱离律法，第八章脱离肉体，那这四个脱离都很重要哈。那我想我们一起来看。好，那我们现在来这个很简短的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到第八章哈，那尤其是第六到第八，那罗马书的细节我们就不去谈了啊，特别是一些细的分段啊，或是有一些神学的问题，如果不在这几章里面，我们就不去特别去谈它。那我们比较集中在这几章的里面。那罗马书是保罗在第几次外出宣教的时候写的？所以修的课的人不多哈。第三次啊，保罗第三次出外宣教的时间，大概是在这个主后54年到58年，这是他第三次出去。那么第三次出去呢，他写了他书信中的第二组的书信。第一组的书信是贴前贴后啊，这个叫末世论啊，这是他第二次外出的时候写的。那么第三次外出的时候呢，他写的救恩论，他第二组的信息一共有四卷啊，这四卷非常的重要哈，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跟罗马书啊。那这个他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地方写哪一卷书，那圣经上其实都有线索啊。那你们去读保罗行踪的时候，我里面都有提到啊，怎么知道保罗是在这个以弗所写的哥林多前书呢？怎么知道保罗是其顿写的哥林多后书呢？怎么知道保罗是在什么地方写的罗马书？在哥林多哈，他在哥林多停留的这三个月里面，他写的加拉太书跟罗马书。 啊，那有人说加拉太书可能是更早第一卷写的，那这些细节的论题在保罗行中有讲，我现在不去讲它了哈。那所以我就是让大家知道，这本书是保罗第三次外出的时候，也是保罗的生命已经越来越成熟。你发现保罗每一卷的书信啊，就是每一组的书信，从末世论到第三次外出写的救恩论啊，到第四次他是用囚犯的身份被押到罗马，他写的监狱书信，你发现每一个启示啊，他生命的深度都越来越丰富，好，那真的是非常的宝贵。好，那这是大概是写作的背景哈。那而且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你可以从哥林多后书看见一点啊，他不久之前的经历啊，他被犹太教逼迫得非常的辛苦啊，他有江河的危险、猛兽的危险、道路的危险，这些是外面的危险哈。那更严重的危险是假弟兄的危险啊，这些律法主义在他身上的逼迫，逼迫到一个地步，他说他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啊，让他心里面啊不能够再靠自己，只能靠那个死而复活的神。啊，这是保罗那个时候的处境底下，所以当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你读不出来他原来是在这么多的苦难经历之后他写的哈。啊，但是呢，我们读罗马书不能不先有这样子一个背景的观念，他是经过大风大浪啊，经过这个啊豺狼虎豹哈，这个各种的攻击底下啊，仇敌全力的要来毁掉这个器皿，他在这么多的压力难处底下，他为我们写出罗马书。所以等一下我们特别会提到他为什么写罗马书，那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是这卷书写作的大概的背景。那第二个呢，这卷书写作的时候，保罗从来没到过罗马，他人还没去过罗马啊。你从圣经里面很多的经文里面可以看见，保罗他虽然没有去，但是他一心想要去啊。我们把圣经翻到罗马书，我们今天可能会有一些的经文需要读啊。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一章。第一章像十一节十二节啊，他说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啊。那么前面呢，第九节第十节在这里也说到，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着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所以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从来没去过，但是他常常为他们祷告，而且一直计划的想要去啊。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现在没有空去翻了啊，他在那里也跟他们讲说他将来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到罗马去，这一直都是保罗的心。那保罗为什么这么想去罗马？有没有人可以跟我们分享？这既然是上课不是讲道哈，所以我就多一点问题。我一问问题你们就低头了。保罗为什么这么想去罗马？要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还有呢？你们一起回答，我就好像没有回答一样。举手回答好了，谁？人家都不讲了。啊，保罗一直想去罗马哈，甚至他写的人都没到就开始写罗马书，这个讲到保罗对他们一些的特别的负担啊。那这里呢，我们从两面来看哈，就是保罗对罗马教会这样子的有负担，有基本的原因，有特殊的原因。那基本的原因是他对众教会都一样的。那基本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在这里说的十一节十二节，他说他想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能够兼顾他们。好，就像我们这个偶尔有神的仆人来到我们中间传主的话，哎呀，兼顾我们哈啊，甚至把一些恩赐，把神的真理给我们。这是保罗一般的，对任何教会都是这样。所以他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但是我知道我留下来对你们是有益的。我既然这样子深信，就仍要住在你们中间，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所以保罗知道他到哪里去，他能够把神的祝福带给人家， 所以这是第一件事啊。第二件事情呢，13节到15节，在这里保罗说，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那这是保罗的第二个基本的原因，还福音的债啊，他到处就是要去传福音。那第三个基本的原因呢，他希望借着这样子的机会哈，能够跟圣徒们彼此有交通啊。所以他说12节的后半，你我彼此的信心，因着你我彼此的信心可以同得安慰。那另外我们再读一节的圣经啊，就是在他第15章。他在第十九节，28节，他说：“我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啊，这是保罗来，就是希望能够把基督丰盛的恩典也能够带给他们，带给西班牙那边的圣徒们啊。那这是最基本的原因，保罗要去罗马。但是还有三个特殊的原因，保罗对罗马教会特别的负担。那第一个负担呢，保罗是一个非常有雄才谋略的一个这个神的仆人哈，所以他看得见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传遍全地的话，罗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福音据点，因为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的首都就在罗马啊。那我们不是有一句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啊？同样的，罗马也是可以有各种的路通到世界各地哈。所以福音要能够真正的进到世界的话，罗马必须攻下来，它是一个福音很重要的据点，一个桥头堡啊，一个枢纽啊，它一定要得着这个在福音策略上一个很重要的据点。第二件事情呢，保罗在这里替罗马教会打预防针啊，他。刚才我讲过，他在哥林多或是在哥林多之前在这个小亚细亚这一带哈，像安提阿、以哥念特匹这一带犹太教是跟到哪里，保罗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啊，他们一直在这里破坏他。所以保罗到了腓立比，到了帖撒罗尼迦，你发现这些人还是一路跟着他。而且呢，当时在罗马帝国这种移居就是移民居住做生意是非常流行的哈，到各地，就像今天你到全世界各地，只要有人几乎都有咱们中国人，只要有中国人这个感谢主哈差不多就有基督徒在哈，这个福音开始进到各地去了。所以呢，很多人也会从这个耶路撒冷，从各地会搬到罗马来啊。那同样的，犹太教这些犹太主义的这些信徒啊，那么他们对保罗的攻击破坏一定也会到罗马来。所以保罗写给罗马教会呢，在这里基本上是为罗马教会打预防针，打预防针。那我们怎么可以知道呢？你看一下16章17节到18节啊，
他说：“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
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写这封信哈，那特别在罗马教会已经开始有一些的冲突，就是有一些这些犹太背景啊，犹太教背景的基督徒跟当地得救的这个所谓的 Gentile 外邦人的基督徒，那他们中间在这些的事情上，在真理的教导上有一些的矛盾，有一些的错误。那犹太主义者的基督徒哈，他们有很多是假的哈。那他们认为说信耶稣很好啊，我们需要基督，但是呢，我们需要守律法，不能够丢弃律法。所以呢，一方面又说要基督，一方面又说要遵行律法，所以必须要行割礼，必须要做这个，必须要做那个，所以还是很多犹太教的所谓的律法要求在里面啊。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特别就非常重的一个主题讲到因信称义。那这个义呢，是不光临到犹太人，也留到希利尼人啊，不光是临到受割礼的，也要临到没有受割礼的。所以这是在罗马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甚至到第九章到十一章讲到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蒙拣选的问题，他也来处理哈。所以保罗在这里是把正确的真理启示给他们啊，叫他们脱离那些不必要的争辩啊。这是第二个特殊的原因啊。第三件事情，保罗写这卷书的时候啊，你似乎可以揣摩到，就像有一些传道人彼此勉励说，你每一次讲道应该把它当作是你最后一次讲道，你有没有听过？所以你要全力以赴，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走啊。那我跟杨老师有一个很熟的同工哈，他也不过四十来岁，我们已经认识他28年了。他很年轻的时候，我们刚搬到美国加州这个北加州去的时候，他就跑来，他就很渴慕追求，就开始在我们家参加我们家的追求聚会哈，一个很好的姊妹。后来他嫁给了一个很爱主的弟兄，就搬到德州去了。也就在将近2个月前，我们就突然接到电话，他弟兄出差到美国东岸，那么在上飞机以前跟姊妹通个电话。姊妹就在电话里面跟他讲，他说我觉得我的健康可能出了问题，因为我现在头很痛。讲完就电话就断了。他弟兄急得要命，赶快找人赶到他的房间去看，发现他已经倒在地上啊，然后他老溢血哈，然后没有多久他被主接去了。那这个姊妹非常爱主，我们真的是非常宝贝他整个心那么单纯的爱主，然后服侍神家。然后每一次健康检查，他的弟兄告诉我，他说他的健康检查都是完美的，没有一项不是正常的。他说弟兄说我的健康还没有他好哈，他的血液啊、胆固醇啊、什么指数，每一样指数都是在正常的里面。但是可以在讲电话讲到一半突然这样子头痛，然后说走就走哈。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时候要走。所以希伯来作者劝我们，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因为明天在不在我们手上真的不知道，趁着今天要天天彼此相劝啊！咱们今天就在彼此相劝了哈，等一下你们也要劝我哈。保罗写这卷书的时候呢，他你可以揣摩到他似乎好像在抓住机会，每一卷书都当作是他最后一卷书一样，好像在写遗书一样。因为犹太主义者视他为眼中钉，非除掉不可啊，天天跟在他后面就追他啊。所以呢，你发现在这里保罗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是这么有系统的啊，好像有一套这个神学理论很清楚的传出来啊。他把普世人都伏在神的定罪底下，怎么样借着因信被称义，然后怎么样子能够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运行和变化，让我们成圣啊，有一天要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得荣，然后呢，有这样子的一个稳固的救恩，然后我们怎么样子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能够活出他该有的见证。所以有起救恩的启示，有生活的实现，他写的这么完整的一卷书。所以很多的神学家，不管路德，不管加尔文，不管 Augustine， 他们通通 John Wesley， 他们全部都受到这卷书一个很大的 impact。我想奥古斯丁的悔改得救很有名的，就是他到一个大城里面，他离开他妈妈到外面去放荡的时候这个有一天就在城里面就突然听见别人念罗马书13章14节，对不对啊，就说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肉体的私欲啊，那句话一下子打到他的里面去，他借着罗马书他悔改了啊。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就是建立在这本书，他说这卷书是照亮整本圣经的大光啊，他说人只要有这个罗马书跟约翰福音基督徒是不可能被打倒的，不可能被消灭的啊，他非常看重罗马书啊。那加尔文也是说这卷书是通往圣经宝藏的一个门或者一条路啊，你读懂了这卷书，整个圣经的宝藏向我们打开了啊。所以这卷书很多人都非常的宝贝它，珍惜它啊。那这卷书也的确给多少的圣徒带来了启示，带来的释放啊，让我们在救恩上能够走得稳啊，然后异端啊，也借着这本圣经，我们可以 来胜过他。老师，这是一卷很重要的书。在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有人说他根本不像书信，就是 你如果收到你的爱人给你写一封信，写得像罗马书一样，你会觉得这哪里像个信呢、啊？那说教一样，对不对？他其实就是一套非常完整的真理。他关心，他知道罗马的重要，然后他也担心犹太人进去破坏啊，不光是破坏对保罗的接纳，而是破坏对真理的信服。所以他把罗马书写得这样子的透彻啊，这样子的 logical 啊，这样子的合逻辑啊，这个逻辑啊。所以有人说这个罗马书的这个条理分明啊，你一定要脑筋很清楚，你才读得懂啊。那个认识这里面所要讲的是什么东西啊？所以对保罗自己来说，他并不怕死的哈，但是他却预备好随时要去见主，这是他的一个心态。所以你看使徒行传第20章这个保罗讲到他自己碰到的患难的时候，他说圣灵在各城，23节24节，圣灵在各城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你发现保罗他一点不以他的性命为念，他说我也不看为宝贵，但是他却在乎一件事情。在乎什么？他说我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所领受的职事，在这里证明神的福音。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他知道他危机四伏，他随时可能丧命，所以他一定要在他走以前，他要把救恩写得清楚，能够留给别人。所以这是他当时的心态，他写的罗马书。那我稍微岔开出去讲一下啊，就是到了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时候，保罗再一次被捕下狱啊，而且被下在内监，受了很大的辛苦。这个时候呢，他说我交电的时候到了。所以保罗他自己知道什么时候他完成神的托付，什么时候托付还没有完成。所以当他写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时候，他甚至在这里告诉提摩太哈，他完全预备好了去见主。他不光说我现在被交奠离世的时候到了，他能够有把握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啊，这个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啊。你真的是羡慕保罗这样子的人哈。当他没有完成的时候，他在地上的生活他是警醒的，他是积极的啊，他是抓住每一个机会，把重要的真理能够传给神的儿女，把神的祝福能够带给神的儿女。可是当他觉得他已经做完的时候，他就说我现在被交奠的时候到了，完全预备好。他不光已经预备好去见主，他能够没有遗憾的说啊，那个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啊，所信的道守住了，当跑的路他跑了。弟兄姊妹，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有一天都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把握哈。这个保罗在这里的这个处境哈，我们看一下罗马书15章30节，好不好？
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
你知道这个犹太人一直在这里要来抵挡，要来伤害他啊。那最后我们读一节，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啊，第8节。
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
所以这是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的一些的心态啊，就是仇敌危机四伏，仇敌一直要来拦阻，要来破坏他在主的面前所要做的功。 好，这里是提到保罗写罗马书的三个特别的原因，大家清不清楚了？有三个基本的原因，有三个特殊的原因啊。好，那底下稍微提一下保罗跟罗马教会的关系哈。他虽然没有去过罗马教会，可是他整个的负担啊，他对他们的爱，他对罗马教会的这个担心，他对罗马教会的重视，都借着这本书信被表达出来啊。那等到他有一天真正去罗马的时候，他却是带着锁链去了，成为一个囚犯身份被押去的啊。在那边有两年的时间，他传福音啊，传给周围所有的人啊。那么腓立比书也是他有名的监狱书信之一啊。他虽然被捆锁，但是呢却叫狱营全军都知道这件事情是为了主的缘故，而且那些在主内的弟兄多半都因为他更放荡传讲神的道。就这个人可以被捆绑，但福音不被捆绑，圣灵的工作没有被捆绑。那这是保罗，他第一次去罗马就是用囚犯的身份被押去的。那么之后呢，他被短暂的释放了几年，他就到各地看望圣徒。看完圣徒完了以后呢，他又第二次又在被尼禄王抓着哈。那这次是下在内监了，他第一次还不是真正关在监狱啊，他是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面啊，有兵丁看守他，有人说是锁链靠锁链这样的看守他就是了，但是至少不是住在监狱里面，所以他可以接待人，他可以跟人传福音。他第二次去的时候听说是下在内监啊，不见天日，里面阴湿啊，黑暗啊，很脏啊，乱。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外面他肉体上受了很大的辛苦哈，住在一个人没有办法住的环境，可是他心灵里面这个时候是保罗最孤单最受苦的时候哈。这个罗马教会在保罗受苦的时候没有尽到弟兄们该尽的本分哈，那他们实在很亏欠保罗我们很快的像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六节，保罗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我，尽都离弃我。这个尽说出了保罗心里的感受，这是一个 surprise， 这是一个出乎他意料的一个结果。他以为他在回到罗马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可能会为他祷告了，关心他，来看他，但是因为他是一个死刑犯哈，准备要被砍头的，所以呢大家就跟他保持了距离大家也怕惹来杀身之祸，然后就跟他之间的距离是这样子哈。所以在他最辛苦的时候，他说甚至在申诉的时候，他说没有人来帮助我，而且竟都离弃我，不光是让他惊讶，而且是全面的大家的遗弃了他啊。那他的带的门徒啦，他带的学生啦，像迪马贪爱这个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啊。这是在这个提后第四章的时候保罗写的哈，都是在他罗马监狱里面的时候他的感受，迪马也离开了他。然后呢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五节，他甚至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那这是保罗在晚年的时候，他心灵里面其实就着周围的环境来说是非常灰心的一个局面哈。但是我们还是很感谢神，他向着神还是这么积极这么荣耀，他说我预备好了，准备去交奠哈。这个当打的仗打了，当跑的路跑了，该守的道守住了，他知道神的冠冕已经为他存留哈。那这是保罗。好，那我们现在呢很简单的看一下罗马书的分段。那在我的这个保罗行踪的里面曾经提到一个是有人根据三个 according to 啊，就是罗马书第十六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那你讲到三个照着啊，这个英文中文看不太出来，英文就很清楚 according to 有三个照着啊。那这三个照着呢，他把它分成三段。第一个照着是照着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这是罗马书的第一大段，讲到福音的内容，第一章到第八章。第二个照着是照着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这个是讲到福音的计划，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因为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历代以来隐藏在那创造奥物者心中的奥秘，这是一个奥秘，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要同为一体，同门奉赐这个同盟应许啊， 就是他们要合一啊。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也提到这件事情。那第三个召诫是照着永生神的命，借着众先知的书，在这里所指示万国的民，让他们所信服的真道。那就是讲到生活方面各方面的教导哈，就是讲到福音的果效或是福音的实际，12章到16章。这是第一种分法哈，我是给弟兄姊妹的建议，那个分的也蛮好的。而第二种的分法是我平常自己读经也这么，然后很多这个罗马书的作者基本上也都是这样子分啊，它是根据主题来分。除了第一段这个前言跟讲到福音的本质，还有最后一段结尾问安以外，中间有6段，所以通通加起来一共8段，就是开头结尾然后中间有6段啊。那么开头呢，问安，然后讲到福音的本质，就是第1章第1节到17节。福音的内容讲到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所以整个福音其实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就是耶稣基督，离了耶稣没有福音的。然后福音本身就是大能，这是罗马书1章第1节到17节告诉我们福音的本质。那第二个呢，讲定罪啊，就是1章18节到3章20节，讲到人都被定罪，所以讲到救恩的需要，救恩的必要。第三大段讲称义，就是因信称义，从3章21节到5章11节。讲到救恩的得着是因信。第四大段讲成圣，5章12节到8章13节，讲到救恩的成全或是救恩的经历，你怎么样去经历这个全备的救恩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带来的改变，带来的祝福。第五大段讲得荣，就是8章14节到39节，讲到救恩的结果，那我们可以进到荣耀里去。第六大段讲到拣选，9章到11章，这里讲到救恩的计划，它是先从犹太人，然后犹太人拒绝临到外邦人，然后外邦人福音传遍天下，然后有一天犹太人悔改，这个整个救恩的结束啊。第七大段讲到变化，或是讲到这个实行，就是12章第1节到15章13节，讲到救恩的实现或是救恩的果效。所以保罗在12章第1节就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你认识了神这么多伟大的救恩以后，一定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你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你愿意开始为神活着。最后结尾第8段，15章14节到16章27节呀，我想这个你们不清楚的话，到那个保罗行踪里面可以听哈，我就不多说了。那我们只是一个复习。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第5章啊。我们借着罗马书第5章，我们对前面整个罗马书啊，罗马书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前面有两个很重要的救恩的段落，一个是讲到我们都被定罪，那第二个呢讲到因信称义。啊，这两个是前面很重要的内容。我现在弄几节经文跟大家简单的看一下，然后我们来看罗马书第5章啊。罗马书3章19节到20节，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所以你知道，所有普世的人，凡有血气的人，我们合不合乎这个条件？有没有人不合乎的举手哈？啊，我让我们瞧瞧哈，每一个人都伏在定罪的底下啊。那第二个呢，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3章23节。5章12节，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7章18节前半，我也知道在我里头 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啊。罗马书一章十七节，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以至于如今上哦。第二，这次我们已经进到第二段，刚才是讲到第一大段，讲到人都是被定罪的啊。那第二段当然是从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一直到第五章啊十一节，这里讲到人是因信被称义啊，所以这个义是义人是因信称义啊。三章二十二节，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不管你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化外人啊，什么人，只要信都得着了啊。三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这个太长了，我们就跳到二十六节的后半。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啊。我想这都很清楚。罗马书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个我们等一下要看。我们既因信称义啊。五章第九节，我们现在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好，那我们这个经文就读到这啊。因信称义，我们所蒙的祝福，这是在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告诉我们的。那第二大段呢，是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讲到因信称义的重要根基，是把我们从亚当里变为在基督里。就是因信称义它的一个重要的根基。然后在亚当里跟在基督里，等一下我们从这一段里面做一个比较啊。那保罗在这边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啊，我们从前在亚当里怎样被定罪啊，怎么样因为不顺服让死掌权，让死亡掌权呢啊。那个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啊，我们得到自由了，我们在生命里面，在恩典中，我们靠着主在生命中作王，在生命中掌权啊。这是整个第五章一个很简单的复习啊。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个第一堂课讲的大部分都是你们比较知道的哈，但是我们就是做一个简单的复习。那么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开始就会碰到很多我们经历里面的问题哈。我们看一下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啊。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啊。这里讲到第一个所得的祝福，就是我们得以与神相合，英文是讲到 reconcile， 我们跟神和好啊。所以呢，这一节的圣经呢，就是与神相合，还有第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以神和好。讲到和好啊，第十一节又再一次讲到和好。所以因信称义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祝福啊，让我们可以像第九节所说的，免去了神的愤怒，而让我们得与神相合。你硬要细分的话，这两个也可以把它分成两步，但是我想我为了好记，讲因信称义带给我们的五个重要的祝福，我就把这两个合在一起了哈。其实免去愤怒并不代表就一定和好了啊，那个免去愤怒是第一步哈，让我们脱离了审判，脱离了神的这个律法的咒诅，脱离了神的愤怒。那和好呢是接下来的哈，我们跟神之间这个所有的罪债都借着宝血遮盖了啊，然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和好了啊。 就像你得罪了太太，或是你得罪了爸爸妈妈，这个伤害了他什么东西，那么除了他不生气以外，要和好可能还要一段时间，对不对？这个关系再回到从前，这个其实细分是两步哈。所以一面呢，因信称义带给我们的祝福是让我们免去了神的愤怒，另外一份主要的就是把我们带进了与神相合，与神和好。第二者是在第二节啊，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换句话说，我们因信称义以后被带到一个这个地位上，就叫做蒙恩的地位。我们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上，我们在这里承受神在基督里所要给我们一切的祝福。天向我们重新开了，幔子裂开，我们可以重新回到至圣所，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也说到，我们弟兄们，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因为借着基督耶稣的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中文圣经比较看不出来，英文在这边就讲到 access to， 就好像有一条路为我们开了，天也向我们开了，幔子向我们开了，让我们可以重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好，恩典回到我们身上来了。好，那弟兄姊妹，这是因信称义所带给我们的，那这是非常大的事情。好，你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曾经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所有的福气在恩典里面临到我们。那更大的福气是让我们跟神之间恢复了关系，和好了，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可以随时得恩惠蒙连续做我们应许的帮助。好，所以是因信称义带给我们一个恩典的地位上，让我们可以承受恩典。我以前讲到的时候曾经举过一个小小的比喻，就是有一次我们两个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带他们回台湾，第一次带他们回台湾，因为他们在美国土生土长的。那次呢，这个杨老师的弟弟就带他们到一个叫做小叮当科学园区，在台湾这个新竹那一带的一个小叮当科学园区，它里面有很多东西设计的，就让小孩子很兴奋的哈。例如说你站得很远，它是用那个声音的效果，它让你站在什么地方，你只要窃窃私语小声的讲哈，那么远的人可以听得到。它可以用这个音效这个效果，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讲话没有人听到，很多人都听得到。然后它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就是因为夏天很热嘛，孩子们这个很想冲冷水哈。它有一个这个地方就放了几个那个水柱子在那边平常都是关着的哈。你只要站在它所画的那个圈圈里面哈，你一站上去呢，水就下来。然后水下来的水量呢是根据你的重量，所以小朋友站上去的时候，水下来就是小孩子的分量哈。那大一点的人呢，或是我们的弟兄去哈，你一站的话，那个水就倾盆大水下来，就根据你的分量。所以我常常想到那个例子，我就想到这个罗马书第五章哈，那个让我们因信称义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你不站在这里，你得不到水的。但是我们向着主的信心有多少，渴慕有多少，就决定了我们承受的恩典有多少。所以越重越多，越少越轻就越少。所以今天我们在因信称义被神带到一个恩典的地位，你不能够离开基督的，你不能够离开因信称义的这个根基的，在此之外没有恩典，没有祝福，必须在基督里。当你站在这里的时候，就根据你对他的信心，根据你对他的渴慕，根据我们里面要主的心，主就决定多少来充满我们。所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大大充满。好，那个重量，那个渴慕是重的。所以这是第二件事情啊，因信称义带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进入现在恩典的地位中。那第三段呢，是第二节后半，一直到第五节啊，讲到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啊，就是讲到我们活在荣耀的盼望中，跟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其实这两个也还是不太一样啊。就是我们是第二节后半，他说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啊，这个英文的翻译就是说，这个盼望不会 disappoint 你，不会叫你失望。啊，很多时候我们的盼望会失望。啊，例如说你左暗示右暗示说我的生日快到了，啊，你知道我要什么，对不对哈？这个生日那一天一收到的，发现的东西差远了，那叫做 disappoint， 啊，这个叫你失望。啊，这里说到的，你在患难中生出忍耐，啊，你那个忍耐生出老练，啊，老练生出这个盼望，啊，盼望呢不至于羞耻。将来我们讲到第八章得荣的时候，再好好讲这件事情。啊，你除非看见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不然的话你没有力量，也不容易熬过目前的苦难。当你真看见的时候，你就发现苦难依旧，可是你人却非常的积极。啊，你甚至会为着你的苦难低头敬拜，你会感谢神，因为你知道苦难不是神的目的，荣耀才是，对不对？十字架不是神的目的，基督才是。你里面会有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啊，所以因信称义就让我们跟神发生的关系了，跟神永远的旨意发生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跟荣耀发生关系。因为神整个的旨意最后结束的时候，是叫他的爱子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然后跟神永远同在。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很荣耀的盼望。所以因信称义带给我们第三个祝福，是叫我们有荣耀的盼望，而且呢是欢欢喜喜的，就算在患难中你都能欢欢喜喜，因为你知道我们正在被主荣上加荣的在被他改变。神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好，那第四件事情在这里讲到，我们因信称义以后带给我们的祝福，是叫我们能够浸透，叫我们享受在神的大爱里面。第五节这里开始讲，他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是第一面，把神的爱浇灌下来。那中文是翻成浇灌，好，那英文有两个翻译，我记得我以前讲到也跟你们讲过。那英文一个是讲到 pour out 或是 pour down， 啊，就是浇灌下来，就是我们所说的浇灌啊。啊，那个一大桶水从头上倒下来，你正在底下走过去呢，就浇灌到你的头上。啊，你如果到美国尼加拉瓜瀑布去看的话，哇，那个浇灌你不敢站下去的，因为太强了。它每一秒钟有80万加仑的水，砰，这样下来。啊，所以你走到底下，你就像那个雷声一样，那个水轰就这样下来，那是浇灌啊。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倒下来，叫你无处可容，叫你满意。另外一个翻译叫做 shed abroad， 就是说好像你一个石头丢到水里面，它就开始扩大扩展，不断的在你里面从中心到圆周一直扩展一直扩展一直扩展。这两个翻译都很好。这个神的爱临到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就像浇灌下来，哇，一下你真的是受不了，你说神你怎么这么爱我，兴奋的不得了，喜乐的不得了，整个人像洗的一个属灵的澡一样。而另外一种圣灵的工作，不见得是这么兴奋哈，或者这么轰轰烈烈的，它是很安静的在你里面，好像一个萤火在盘旋，好像一个涟漪在扩展，好像那么温和温柔，慢慢慢慢慢，它火越烧越旺，在你的里面就这样 shed abroad， 越来越强，越来越扩哈，扩展啊，越来越深啊，那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把神的爱扩展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因信称义才有的。这个没有信主不可能得到这个。那神的爱另外一方面呢，保罗在这里说这个神的爱就 demonstrate 向我们显明，怎么显明呢？他说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因信称义带来的第四个祝福，叫我们这个人可以浸透，可以享受在神的大爱里面。他借着浇灌，他借着扩展，让我们经历享受神的爱。他也 demonstrate， 他向我们展示，向我们显示他的爱， 我们说主啊，我怎么知道你爱我呢？神说我显给你看啊。那他怎么显呢？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让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不要以为是小事了啊！我如果问你，你现在心头最爱的是什么？啊，有人可能是说我的儿子，有人说我的丈夫，有人说是可能我的 iPhone 啊，有人说可能是我新买的车啊，有人说我新买的洋房，可能都是你最爱的啊。你能不能为着一个罪人，你一个很讨厌的人，谁是你最讨厌的人？你愿不愿意为着他，跟你刚刚心中你最爱的这两个连起来，说我愿意为了那个我最讨厌的，我把这个送给他？你连不起来的，连不起来的。所以神的最爱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整个万有的创造根本就是为了他，神的旨意集中在他身上，他为着爱我们这般罪人，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就愿意把他的爱子为我们死。所以他说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这是人不能明白的。所以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常常轻描淡写的就读过去，可是你稍微把你放进去的时候，这个英文说把你自己放在别人的鞋子里面哈，就把你放在神的鞋子里面去想一想，你就晓得这是一个大爱，真的是大爱。像我这样子的人，这样子败坏的人，神居然把他的爱子给我，就算全宇宙只有我一个人是罪人，他都愿意把他的爱子为我舍了。这个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的哈，我们真的是太大的爱，我们只能低头说 I am a sinner saved by grace， 我是个罪人蒙主恩了，真的。所以这是因信称义带给我们第四个非常宝贵的祝福哈。第五件事情呢，刚刚我们已经读了第九节第十节，这边这是讲到与神和好，十一节他就更往神我们还是从第九节读起好了。现在我们既然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以与神和好，既已和好，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要借着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与神为乐。在这里讲到更积极的一面，我们不光跟神之间免去了神对我们的愤怒，然后我们跟他和好，然后呢与神为乐，这是一个更高的境界。我们活在神的同在中，活在神的旨意中，活在神的喜悦中啊，我们享受他，他享受我们啊，我们跟神是我的喜乐啊。弟兄姊妹，今天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好像都越来越遥远哈，但是我觉得我们实在应该回到这个最根本的因信称义这个根基上面，来看看神在基督里面他所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啊，让我们能够与神为乐，能够乐上加乐。所以大卫写到诗篇的时候，他说这个在你面前有什么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啊。那这个神给的喜乐，给的福乐跟地上的不一样啊，一个他是满意的，他是满足的啊，不像我们很多的喜乐很浅，非常浅啊，你还有很多的空虚，你只是暂时快乐一点点的快乐啊。那这个快乐是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个福乐是 everlasting， 是持续的，是永久的。所以你要知道，今天我们与神为乐，这是我们基督徒真实喜乐的秘诀。你要有满足的喜乐，你要有永远的福乐，决定离不开神啊。因信称义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跟神和好了，而且呢神更希望我们来享受他，就只为要晓得来享受主哈。所以饼杯让我们纪念主，但是饼杯也让我们享受主。在我们面前，在仇敌面前，他为我们摆设宴席，让我们可以指着这饼这杯跟仇敌夸胜，基督爱我为我舍己。同样的，这饼和这杯让我们就承受了神在基督里面所给我们一切的丰盛。这个饼预表了基督的生命呢，他把他整个生命给了我们，不光是舍己死掉的这个说为我们舍掉生命哈，而是他做我们的生命，他不光是舍命，他还成为我们的生命啊。所以基督的性情，基督一切的丰富都在我们里面。而这个杯呢， 圣经里面马太、马可、路加跟哥林多前书四次讲到饼杯的这个教训的时候，两次讲到这个枝子是他为我们流的血啊，另外两次呢说到这个杯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接到这个杯的时候，我们何等的感谢神，不仅仅知道主为我流血，更知道这个杯所预表的是基督用他的血为我们立的新约，整个新约圣经所有的祝福和应许在基督里面都成为我们的。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哈。所以我们今天以神为乐，真的是因信称义带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我们能够像大卫说，主啊有你够了，对不对？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能够对主说，我没有在你以外没有别的东西比这个更好的，这都是因信称义带给我们的哈。所以这是第一大段哈，借着因信称义带给我们的祝福，保罗等于把前面整个被定罪然后在基督里被称义的人啊，带到了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界哈，让我们看见在基督里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在几分钟很快的讲第二段哈，然后我们休息一下。第十二节到最后结束的二十一节，保罗在这里做了一个很大的比较啊，讲到在亚当里跟在基督里的比较啊，这是因信称义一个很重要的根基，那也是在因信称义所带来的一个实际的果效啊。我们来很快的看一下这些的经文哈，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九节。我这边列了一个简单的表哈，将来我都会放到网络上面可以给你们啊。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这段圣经好了。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
好，我们就读到这哈。那在这里呢讲到这个在亚当里面罪从他进了世界，然后死又是跟着罪来的哈，所以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第十三节在这里讲到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就是讲到摩西在西乃山颁布律法以前，罪已经在世上了哈。但是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那这个有些人让我们误会哈，那我们以为说在摩西以前的人，那么他们犯的罪，这个不知者无罪，所以他们这个就不能算他们是罪。那这个不是圣经这一段的意思哈，因为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就像这些人虽然没有听过律法，但是罪已经在人的里面。虽然没有罪，没有律法，你不能用这个律法去定他的罪，但是并不代表他没有罪，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啊，就像说你从来不知道说人不可以去强暴，你从来不知道这个东西，并不代表你就没有罪。你虽然说我从小到大我也不认字，我也没读过书，我什么都不懂啊，中华民国的宪法或者这个中国人民共和国的什么法我通通都没读过，你不能怪我呀你不能够说因为你不懂就表示你没罪啊，这个罪已经存在了。那保罗怎么证明呢？他说你看这个从亚当到摩西，虽然没有律法，但是呢这些人都死了，所以死亡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就是因为他们有罪，因为死是从罪来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强调说，罪从一个人其实就进了世界了，并不是只有亚当一个人，也不是只有搬了律法以后的人才是犯罪的，而是证明说从亚当堕落以后，罪特别是罪性就已经在人性的里面了，从一个人进到世界，所以死亡也因着他这一个人临到了所有的世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啊。 这保罗是在前面先强调这件事，然后底下呢所有的这个比较呢基本上就在我这个表格里面哈。他第十五节，
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
底下一路上讲下去，我想我们就不多说了哈。那这个表格里面让我们看见，在亚当里面众人都死了，在基督里面众人都蒙受神的恩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十六节在这里讲，在亚当里众人都被定罪，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却被称义。十八节甚至讲到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得生命，不光是称义，我们得了生命啊。第十七节，在亚当里面死作王，但是在基督里面圣徒是在生命中作王。十九节，因着一个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同样的在基督里面因着他一个人的顺从众人成为义。第二十一节讲到在亚当里面罪作王叫人死，那么在基督里面恩典作王叫人得永生。那恩典作王是借着义作王，叫人得永生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啊。所以我想这个表格就把后面这个，因为你这样一口气读下去，读完有时候记不得你们在讲什么哈。那这样子比较一下，我想可能就比较清楚一点。好，那我想我第一堂课就停在这边，大家有没有问题？因为是上课不是讲台哈，所以我让你们问个问题，有没有问题？
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就是一个区别，那么蒙恩的罪人是不是和这个称义的义人能划等号？
蒙恩的罪人跟称，
我们现在是蒙恩的罪人，但是我们又是称义的义人，能不能
那个蒙恩的罪人跟被称义的义人基本上是可以划等号，但是圣经上不光要叫我们被称义，也要叫我们成义或是成圣啊。我们在读到这个后面的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第六章他讲到成义也讲到成圣，称义跟成义还是不一样啊。称义是地位，在基督里神因着基督的救赎给了我们的，我们完全没有功劳。诚意是讲到我们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运行改变跟变化哈，让我们这个人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像黄子佳院长他讲诚意跟成圣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成啊，就是成为的成 become 啊，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你就着被称义来说，我们都是因信被称义的义人，所以我们都是蒙恩的，我们就是蒙恩的罪人，这可以说是等号的，对。但是你说是诚意的话，这两个就不是等号了，这个是要借着
称呼的称，
一个是称呼的称，一个是成为的成，这样。所以像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都说你先不要去急着讲行为，先要讲成为，你要先成为神的儿女，你要先被圣灵称义啊，成为那个人，你才可能过得胜的生活。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罪性还有人性这个区别，因为我们的是不是这个人性就是有罪的嘛？
是啊。
刚才说的是在亚当里面罪入了世
界，进了世界
就是有了罪，
是
罪性进了，
是对。我们第六章特别会讲这个，
但是在没有犯罪之前的那个人性，
在没有犯罪之前，我们第六章等一下我会画一个很简单的图给你们看哈。亚当没有堕落以前，你就像一个圆圈圈哈，它是白色的，它没有罪 ，sinless 没有罪，没有罪并不代表圣洁，千万不要以为没有罪就是圣洁，没有罪只是说它还没有犯罪，它是一个 pure， 它是一个干净的啊，就像一张纸啊。他白纸干净的，但是亚当如果没有犯罪以前，他就吃生命树的果子，他接受神给他的生命的话，那么他就得到了神的生命和性情，他就有圣洁。因为圣洁是神的生命和性情，人没有圣洁，人没有荣耀， 荣耀跟圣洁、公义，这些都是神的性情。所以一个没有犯罪的亚当，他只是无罪的亚当，但是不是圣洁的亚当。那很可惜的就是亚当没有吃生命果，他就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罪就从一个人进了世界。等一下我等一下我第二堂我会画一个很简单的图，我们一个同工帮我画了一个很简单的图，但是再跟你们讲哈。所以罪性就在每一个人的里面，所以不是因为我犯了罪我是罪人，而是因为我有犯罪的生命在我里面，我是一个受定罪的罪人。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还有没有问题？你说罪已经存在，最后是什么？你们要稍微大声一点，我的耳朵很不好。没有，他这里只是说哈，就说在英文的圣经里面，他就说这个罪呢 is not taken into account， 就说这个罪呢并没有被判为罪，但是他仍然是罪，你知道吗？他没有被判为罪，但是他还是罪，就好像说私底下偷偷犯了一个罪哈。那个人虽然没有被判罪，但是他实际上他已经犯罪了。到底这个律法是指的摩西律法还是神的话哈？那很多的圣经学者解经家在这边讲到这个律法，很多人都是讲到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哈。但是呢，其实那个是就着狭义来说，的确针对当时的犹太人，他们非常宝贝推崇摩西的律法哈，所以这个针对这个的话，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就非常的清楚。但是就着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就着整体来看的话，你是绝对可以扩大到任何神的要求，因为律法不过是神本性。神的要求的一个发表就是了，对不对？那但是神的要求远远超过这个，所以你看到了新约圣经，主耶稣来的时候说，你们听见律法上说什么什么不可以怎么样，但是其实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神的律法是远远超过字句上所写下来的摩西五经，或是 Torah， 或是这个犹太拉比所延伸出来的这些的律法的规条，口传的律法远远超过这个。神的要求，其实所有的要求的衡量就是在基督里面哈，所以律法的总结是基督啊，这个 the end of the law is Christ。等基督来的时候，这个律法的要求，神就不是在用这个摩西的律法去像师父一样看守孩子在师父的手下了，等于说律法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那基督是一个更完全的律法，是摆在我们心里、刻在我们心板上的律法的。好，那这是一个更真实的律法。所以就的狭义来说，他有些他的确有些地方很多解经家认为是指的摩西五经所传的律法，但是你就的广义来说，决定是指神所有的要求。特别我们讲到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那个不能说完全没有关联哈，但是那段的圣经也是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哈，就说他们试着去解释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啊，或是这个主耶稣来以前的人，他们怎么得救，或是婴孩死掉怎么解决啊，就是根据良心啊。那良心是一个最基本的标准，但是一个不客观，而且这个不够完整的标准啊，所以世人连良心都过不了关的话，你就没有别的可以说的啊。那但是呢，神判断一个人能不能得永生啊，这个大家有很多不同的讲法，像婴儿死掉怎么样哈 这个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死掉怎么样。那我们只能够说圣经的教导没有这么清楚，那我们决定相信神是公义的。连撒旦神能够叫报仇的都哑口无言，心服口服，那更何况他所爱的世人啊。所以人被审判的时候决定心服口服的。那么至于怎么样子，我们圣经的线索很少。像有些人弄大卫的儿子做例子，对不对？他跟乌利这个拔示巴生的孩子，孩子死了以后，他说将来是我要到他那里去，就好像就这个孩子已经到神那里去了。所以就是这些经文都不是一个明确的经文跟真理的教导，我们只能有一些的揣摩，一些的参考，但不是一个绝对的教导。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当我们读这些救恩的真理的时候，我们都要低头敬拜。虽然有许多这些的字句藏在我们的口中，不管因信称义，不管是在基督里，主啊，我们好像常说它，但是主啊，你让它变为我们属灵的实际，你让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影响，让我们真看见因信称义带给了我们这么荣耀的祝福。主啊，这个够我们一辈子来享受，够我们从软弱，从里面能够得到刚强，从灰心失望的里面再重新得到盼望。主啊，今天我们这两天的聚会，你真的借着你的话，你再来提升我们，你再来叫我们得到真自由，主啊，让我们因着认识真理，这个真理叫我们自由，让我们因着认识神儿子，神儿子叫我们得自由。我们谢谢你，继续保守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